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十九首。唱诗十九首。
大家同欢喜，高声齐赞美，跟从主的百姓，西安众子女，天上至大君王，和平的救主，此时骑着驴驹来临即为义，大家同欢喜，高声齐赞美，跟从主的百姓，西安众子女，天父重视你，有极大福气，撒那和撒那归到为后裔，昔日主所应许，荣耀快乐地，现在已经临到，不是永不移，天父总是你，有极大福气，何桑那何桑那，归大为后裔，万众都欢喜，荣耀的燃起，何桑那何桑那，归大为子孙。天上为耶宝座，永远的荣尊，地上平安恩典，归主爱你啊，我做童话里荣耀的燃起，何桑那何桑那，归大为子孙。
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五十八篇。诗篇五十八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诗篇五十八篇一节：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争和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衬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二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毒喙，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机灵的咒语，也是不听。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火海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二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从这首诗歌里面，作者谈到了世界上的人 对于善恶还有神的态度，其实取决于恶人有没有遭遇到报应。如果恶人继续嚣张跋扈，那义人继续被打压，那么一般的世人当然会有样学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如果能够介入，让恶人遭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那么对于义人还有广大的世人来讲，都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边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善恶的影响，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制裁的力量，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观感哦，其实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首诗，去了解它里面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先来看第一和第二节。在第一节这里呢，作者反问了世人两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其实没有很好的来回应他本来应该要有的状况。所以第一节呢，应该可以翻成那些默然不语的人啊，你们有讲出公义的话吗？世人啊，你们的判断正直吗？我们都知道，当正义不彰，很多的恶事一直不断的出现的时候，人不应该再保持沉默，那我们应该按着正义去做出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去制止那些恶事，去鼓励更多的义人来阻止这些恶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去劝导那些行恶的人，让他们不要再这么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选择沉默，就等于是纵容让恶事继续的发生，所以这当然是很不好的状况，等于是让恶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要有的下场。那在第二节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已经回答了他的这个反问，所以这个不然呢，就表现出他不认为那些被他所问到的那些沉默的世人是有正直的。在这里呢，他指出了那些人心中作恶。那在地上蹭出手所行的强暴呢，在被一些人理解为就是在准备要做恶事。换句话说，那些世人呢，心中所怀的那些恶念呢，让他们蠢蠢欲动哦，想要把他们实践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再去制止的话呢，当然就会出现哦，有更多沉默的世人加入到恶人的行列里面。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到五节。第三到第五节这里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于那些恶人的形容。那我们先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呢，可能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的准确。那这个句子应该是这样子的：恶人一出母胎就疏远，说谎话的一离母腹便走错路。那当然，这样子的句子结构啊，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恶人和说谎话的那些人，当然是指的同样的一群人。那虽然第三节那里啊，原文并没有讲到那些恶人疏远的对象是神，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哦，善恶的敌对其实当然也会反映在哦人跟神的关系上，所以恶人当然在与神远离的过程当中啊，变得越来越恶。所以在这边呢，和合本就算加上了与神疏远的这个讲法，当然也不能够算是一个错了。那我们在四到五节这里呢，就可以看见那些恶人错到什么状况， 那在这里呢，作者所打的、所用来比拟哦这些恶人的哦，就是像蛇一样。在世界的一开始呢，先谈到他们的毒，好像蛇的毒，然后也谈到，然后四节的下半段呢，一直到第五节呢，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四节下半段这里的这个龙毁的毁呢，当然是蛇的一种哦，就谈到这个蛇呢是龙的。那第五节呢就谈到他们不听行法术的声音，那无论这个行法术的人的咒语哦，再怎么灵验哦，那蛇都不会被他们所影响。那我们也知道，蛇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呢，其实都是被赋予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那在很多时候都是行邪术的人会使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那些巫师哦，向蛇下咒，然后驱动蛇去做这些巫师要做的坏事，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印度的一些电影啊，那他们会在毒蛇的面前去吹笛子，然后那个蛇就会随着笛的声音，然后来在那边舞动。但是四节下半段到第五节这里呢，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呢，他要表明这些恶人呢是完全不受控的。或许可以把这个跟第三节的那个与神远离的跟他绑在一起了，也就是把神比拟为那个行法术然后发出灵验的咒语的那个人，所以蛇不听行法术的人的状况呢，当然就很像恶人不听神这样。但是把神贬来和这个行邪术的人比拟恰当吗？那当然可能是不恰当的。或许在这里呢，应该指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指另外一个状况。也就是假定了这个行法术的用机灵的咒语的是不好的，那不好的东西呢要用恶人来做恶的事，但是恶人竟然会恶到连那个要去操控他们来做坏事的所讲的话都不听，也就是恶人呢是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状况，随心所欲，甚至可能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在第六节这里呢，作者呼求神。在这里呢，作者把那些恶人比拟成少壮的狮子，可见在作者的眼中，这些恶人的势力真的很强，否则也不会用这么强的动物来形容他们。那神如果敲碎了他们的牙，那当然就意味着粉碎了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权势，那当然他们会威胁人的能力呢就会下降，他们也不会变得那么的可怕。那第七节到第八节呢，就是作者对于那些恶人的起的一些盼望。我们都知道这个急流的水一去不复返，那些恶人也应该要像这些水这样的消灭。我们就知道一个射手在瞅准要射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原文虽然只是提到他在拉弓，但是一般的人在拉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已经在瞅准目标的时候，所以当然也没不可以算是犯错啊。那这里很生动的让我们去看到那个作者想要看到的状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 那个断掉的箭头就算射向了敌人啊，那个杀伤力齁也必然被减弱不少。也就是说敌人这些恶人的恶计在发动的时候呢却没有办法去伤害到他们要攻击的对象。第八节讲到那个蜗牛且走且化。我们都知道蜗牛它在移动的时候呢地上可能会留下一些粘液。但是蜗牛并不会真的就这样化掉。但是如果它被撒上了一些盐啊或者是其他碱性的东西，那它真的有可能会因为需要流出更多的水水分啊让它后来会失去生命。第八节这边讲到这个妇人流产的那个胎儿。在谈到圣经里面在谈到人世间充满着很多的虚无痛苦的时候，当然不会把未见天日的胎当成是一个很坏的状况，因为他们至少避开了人世间的虚无和痛苦，这还算是一个好的一个机遇。那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意义呢套在第八节这里了，第八节这里应该所讲的是恶人的全然的失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呢这个你们已经可以让我们知道作者的对象已经从对于神的祈求还有心中对于那些恶人的期望呢转向了一开始一二节那里的世人。他要世人去想一下他们平常生活里面处理的一些状况。荆棘是没有用的植物，通常都会被当成是火种用来加热，所以在厨房那里呢用荆棘来烧火是很常见的状况。那作者要讲的就是这个荆棘所发出荆棘烧火的那个热还没有淋到这个锅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很短之内，神就要来把那些东西给刮去。那当然第九节的下半段呢其实是非常难解的经文。那个轻的或许可以指的是刚刚被砍下来的荆棘，但是后面的那一个呢烧着的它也可以指的是干的或者是愤怒的。那中文和日本的译文呢在这边的这个状况呢可能不一定会很适合，那是因为在轻的和烧着的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好像或者是正如这一个在那里，而不是和合本这边看到的和。也就是说神并不是把刚刚砍下来的跟已经砍了很久的干掉的都一起给刮走，所以有些人呢就把这个干掉的或者是烧着的当然就讲成是神的愤怒，就是说神在他的愤怒的风当中呢把这些轻的荆棘给刮走。假设荆棘比拟那些恶人或者是恶事，那第九节的意思呢或许就是神会很快的去破除这些恶人或者恶事，在他们还未产生他们的破坏之前呢就把他们给除去。所以呢其他的人对于这些恶人或者恶事有所期望，那到最后会空欢喜一场，因为当他们期望很大但是还没有真的看到什么实质的效果的时候，神就出手制止了。那第十节呢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客观的去形容恶人遭遇到报应哦，在义人的眼中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义人欢喜，那在第十节下半段那里的洗脚了哈，当然就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所以神出手去教训恶人，当然就让义人一直所坚持的事情有了正常的回应，当然也免除了义人遭遇到恶人的侵害，也借由这个善恶的人所得到的不一样的结局，变成一个很好的范例。那我们在十一节里面就可以看到，因此啊，那些在第一节那里还摇摆不定哦，蠢蠢欲动的世人，就会根据他们所看到的这个状况而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当他们看到义人最后会有善报，那恶人的悲惨的结局当然也很明显，那当然这些世人呢就会因此去肯定世上有施行判断的神，那这当然也在暗示着这些世人要去寻找这位施行判断的神，他们也想要透过这个义人的这个状况呢来当成是他们要去学习的这个榜样。这首诗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善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被人看待，被人评论，以及他们后来有什么样的结局，对于其他的人来讲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我们要有怎么样的角色，如果我们看见恶事却不去评论，不去制止，我们选择明哲保身，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那当然那些恶人呢就可以残害那些无辜的人，可怜的人，那个时候呢等到恶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可能又少了一些人会为我们发声，会为我们讲话，会来帮助我们，这当然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其实世上很多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一直静默，这些错误的观念呢没有被人挑战，当然就会好像对的那样啊，就会去荼毒下一代的思想。那等到越来越多的人都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当成是正常的，是对的时候，那我们还想要来拨乱反正，可能就太迟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其实在这种时候也要去参与，要去把我们的圣经的道理来表明出来，表达神要我们要有的这个立场和态度。当然我们也不是凭着我们的表态就以为能够得到什么，最重要的还是看我们有没有祈求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依然借由很多的赏善罚恶来让大家看到还有公义的神的存在，那这样子呢我们行善的坚持才值得，那我们也会更加的想要去靠近主。在这次的分享到此，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Oh.
Rrrr.
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可是主，我们的战争即将到此，大家平安。